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 Joanne 同修与我们分享，妈妈患有肺癌晚期，在医治无效之时，有幸得遇心灵法门，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癌细胞神奇消失，消灾延寿，创造奇迹。Joanne 同修自身的忧郁症彻底痊愈，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伟大尊敬的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尊敬的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和龙天护法。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正同修 Joanne。 一直以来还没开始修心念经的我，遇到各种困难都是听天由命。就在3年前的2011年12月尾，我家中不幸发生了大事，妈妈咳嗽了好几个月未能痊愈，去医院做了身体体验，体验报告显示了妈妈得了第3期肺癌。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竟然降临在我家，当时我们全家都感到惊慌失措和沮丧，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主治医生安排了妈妈到医院做化疗和射疗，妈妈的脸色一次比一次的苍白无色，身体也很虚弱，体重和免疫系统也开始逐渐的下降，情况很不稳定，有时会出现呼吸不顺畅，天天都难以入眠。加上妈妈没有注意饮食方面，咳嗽的复发更为严重，甚至还咳出血来。医生宣布不能再为妈妈进行任何的治疗，只给妈妈服用了一些药物。在服用药物的期间，妈妈不但没好转，反而病情更为严重，家人都感到非常的无助和难过，天天都活在恐慌难免的日子里。在2012年5月尾，我到了一家理发店，无意中翻阅到一本风采杂志，从书中发现了一页写着卢军宏大师是位活菩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来救度众生，医学上很多治不了的疑难杂症的病痛都被救好了。我顿时感到了一丝的希望和喜悦，心想这次妈妈的病有救了，于是赶紧联络了马来西亚心灵法门槟城共修会的张同修，他很慈悲地寄送了卢台长的书籍、光碟和经书给我，教导我如何通过三大法宝为妈妈祈求。由于妈妈当时不信佛，生怕妈妈造口业，我在隐瞒妈妈的情况下一星期没去上班，在自己家中为妈妈念经念小房子。在短短一星期后，烧了所念的小房子，妈妈的咳嗽明显好转了，脸色也开始红润，这让我更坚信学佛的信心。我向观世音菩萨发愿，要广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我每天帮妈妈念7遍的心经，求观世音菩萨能够早日让妈妈信佛、开智慧、学念经。现在值得令我开心的是，妈妈终于拿起经书开始念经了。不识字的妈妈都会背诵大悲咒和心经了，我知道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和恩师卢台长慈悲的加持。后来我坚持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帮妈妈多做功德，每个月放生2次和向菩萨许愿在多久时间里面度更多人，因此妈妈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身体比以前越来越好了。由于妈妈当时还没吃全素，只是在初一十五吃而已，所以淋巴位置的癌细胞有转移了。在2013年的7月16日当天，观世音菩萨很慈悲， 竟然让我第一次打通了台长师父图腾电话。师父告诉我说，妈妈被发现癌症时其实是难以度过50岁数的，是一个大关。回想师父说的话，我妈妈被发现癌症时正是49岁数。师父也知道我在这一年来有不停地帮妈妈念经做功德才得以延寿。师父说，妈妈一定要持大愿赐全数，从此不杀生度人以身说法。小房子一波波49章不停地念下去，直到好为止。后来妈妈也跟着许愿和赐全数了。在2014年7月5日，很感恩很庆幸地再次打通了图腾电话。师父说，妈妈身上的癌细胞消失了，淋巴也无大碍。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恩师卢军宏台长救了我的妈妈，让我妈妈再一次的延寿了。在我还没学心灵法门之前，我是一个爱钻牛角尖很执着的人，好胜心非常强，时常为了一些琐碎的事想不开，因此得了忧郁症，活得很痛苦，天天都一直失眠。每当夜晚时，我看到自己的床就会感到非常害怕，自己又不能入眠，每次都要等到天亮才可以入睡，很痛苦。尤其是睡在我枕边的人更担忧我而难受，有时自己感觉到思维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每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迫感，觉得做人活着很没有意思，很想了断自己的生命，甚至不敢一人独处，心中很忧虑害怕，感觉心脏跳速比正常人还快，手心还冒冷汗。去医院做了心脏检查和验血，医生也查不出原因，知道自己再这样下去，迟早心脏一定会出毛病和得神经病。我天天跪在佛台前哭着求观世音菩萨救救我，能够慈悲帮助我医治我的忧郁症。我不断地向菩萨忏悔，我以前做错的事，我会好好的修心修行，改掉身上的坏习气。以前的我脾气很坏，嘴巴不饶人，时常造口业，导致业障爆发，才受此折磨。在我帮妈妈打进图腾电话的同时，师父也帮我看了图腾，说我得了忧郁症，身上有灵性。师父还慈悲地开功课给我，要我每天加念心经49遍，解结咒49遍，小房子也不停一波波念下去。短短的一个月内，我的忧郁症完完全全地康复了，不再失眠了。除此之外，困扰我很久的经痛问题、鼻子敏感和近视的问题都无药而愈了。我在此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自己种下的恶因都不知而得此恶果，要懂得因果的存在真的是真实不虚的，不要等到业障爆发才去修，趁人还没事时要好好的修，珍惜自己的慧命。人生难得，佛法难稳，要不是遇到心灵法门，妈妈的安危和自身的病痛都难以解脱，不敢想象自己以后的日子将会是如何度过。我一定会好好的修，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广度有缘众生。非常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卢军宏台长能让我遇到这么好的法门，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邱慧师同修与我们分享，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并有严重忧郁症病痛缠身的邱同修，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后发大愿念经放生弘法度人，强直性脊柱炎彻底痊愈，精神问题大为好转，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诸位佛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诸位龙天护法。今天非常感恩有此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学习心灵法门的感悟。12岁开始，我就经历了一段长达18年的梦魇人生。这18年内，我经常被鬼压床，这段被鬼压床的日子让我逐渐失去健康的身体，也让我陷入惧怕之中。同时，我的身体的阴气越来越重，也越来越悲观，跟家人的感情越来越差，只有母亲和哥哥给我帮助。这样冷漠的家庭环境让我产生了自卑感和怨天尤人的个性，让我想离家出走，也让我看见了灵性，甚至有的时候让我想轻生。直到我上了大学，接触了佛法，我的情况缓解下来。然而我业障深重，大一的时候发生车祸，导致2006年念硕士班时被诊断患上强直性脊椎炎，而被迫停学，而无奈地回大马工作。由于工作繁忙，停学的打击和各种小病痛，像贫血、长期胃炎和低血压等慢性疾病，每个月都得看医生。2008年又患上急性肺炎，差点送命，导致我在2010年患上焦虑症。愚痴的我为了省钱，执意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来战胜焦虑症，医生就停看了。所幸在2010年年底，我哥让我认识了心灵法门，感恩我哥哥的耐心劝导，在2011年年初，我开始念3遍大悲咒和心经。由于功课做得少，小房子做得慢，同年3月业障爆发，我患上了忧郁症。焦虑症伴随忧郁症，让人苦不堪言，1个多星期彻夜未眠，简直生不如死。幸好在哥哥的劝导下，我加紧念小房子，增加功课遍数，同时看医生，吃了镇定剂，病况终于得到控制。在这短短的6个月，镇定剂的服用从8粒减至5粒，再从5粒减至3粒，病情稳定地被控制了。2011年9月，我结婚了。由于个人因素，我渐渐地懈怠了，导致忧郁症再度爆发。我控制不到情绪，严重歇斯底里，拿着剪刀想要了断生命。幸好我先生阻止了一切的发生。我在思绪较清醒的时候，赶紧致电我哥求救。我哥要我马上跟观世音菩萨许愿，我即刻观想观世音菩萨，并许下5天要烧送21张小房子。刚许完愿，我的情绪立刻恢复正常。业障深重的我需要很多小房子。在2013年的4月，忧郁症又复发。我非常感恩秋雨师兄和我哥让我参与2013年香港法会义工。从香港回马后，我的病情明显好转，不需要服用镇定剂，也可以安稳地睡觉了。同年8月，八声心灵法门观音堂成立，我非常感恩 Sunny 师兄等人，让我到观音堂值班和跟随师兄们去弘法和放生。我更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恩师慈父卢台长，让业障深重的我在2014年3月顺利的拜师成为弟子。2014年年底， 我33岁的关口，忧郁症再度病发，我不能睡觉之外，还会被灵性上身，全身僵硬。虽然我意识是清醒的，可是却无法控制我的言语动作，有时会胡言乱语，有时说不出话。我重新看医生吃药，服用半颗镇定剂来控制我的睡眠。当然，那时候我再度发愿，我愿这辈子跟随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修心修行，永不退转。也许愿度跟我有缘的众生，见一个救一个。如果我的精神疾病痊愈，我会出来分享。2014年11月初，在我哥姐的劝导下，自己想通，毅然把工作给辞去，决定专心念经和小房子，并多花时间弘法度人。同年11月20日，我姐帮我打通图腾电话，师父慈悲开示，我需要至少700张的小房子才能好转，而且要我好好的努力精进。目前小房子张数还了超过半数以上，且也在新加坡当值班义工和随师兄弘法度人。2015年2月初，我再次许愿放生1000条鱼，我已在过年期间完成了。2015年的今天，鬼压床、强直性脊椎炎都痊愈了。虽然我的精神疾病还未完全痊愈，可是我不会想要轻生，而且我也不会被灵性控制了。我的心不愿了，这是我自己前辈子造的恶因，这辈子得受的恶果。我生生记住师父跟我们说的，吃苦就是消业障，精神疾病乃为灵性病。当然自己的执着心也是害自己的根源，所以我一定会好好的改过。最后我要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君宏师父，感恩一直给我鼓励和帮助的哥哥，感恩让我到新加坡当值班义工的新加坡师兄们，也感恩疼爱我的家人，感恩有这么好的法门，让我有机会借由念经、许愿、放生来消我前世和今世的业障。心灵法门也让我们兄弟姐妹相处融洽，也让我的家庭越来越和睦了。在座的各位听众，你们今天有缘来此，就代表你们和观世音菩萨有缘，一定要好好把握此机缘。谢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天津的张申荣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精神分裂症的女儿四处求医问药无效，濒临绝望的时候遇到心灵法门，念经放生许愿之后，女儿神奇康复，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慈悲大德的卢俊宏恩师，感恩各位佛友及诸位有缘人。各位佛友，我们相聚在新加坡这个美丽的国家，共沾法喜，共沐法衣，在佛光普照下聆听佛音。这末法时期应用了殊胜的心灵法门的诞生，是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宏慈大愿，不放弃我们这些迷途苦难中的孩子，赐给了我们一条回家的路，一条回到观音妈妈怀抱的路。我是2011年底开始闻到观世音菩萨心理法门的，那是我女�儿已患有精神疾病6年了，女儿与家人正在饱受着精神正在饱受着地一般的磨难， 女儿从小乖巧懂事，不但学习好，画画跳舞样样优秀，从小就怀揣梦想，长大后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在女儿为实现梦想而发奋努力时，一场浩劫走进了女儿，走进了这个家。那时女儿16岁，开始无缘无故地发脾气，烦躁，经常发呆，学习成绩急剧下降。孩子的突变让家长和老师都感到不知所措。无奈，我带着孩子去了心理诊所，被诊断为抑郁症，在医生的建议下服药3个月。3个月下来，孩子是不发脾气了，但两眼呆滞，身体像打了气一样虚肿，每天躺在床上昏睡，看着女儿变成这个样子非常心痛。家人和朋友四处托关系找专家重新诊治，甚至到北京找全国最权威的专家。面对昂贵的挂号费，也没有丝毫却步，只想讨到能够治疗女儿疾病的良方。最终女儿的病确诊为偏执性精神分裂症，必须吃药治疗，但药物也只能是控制，治愈很难。这个诊断结果就像一把盐再次撒到我滴血的伤口上。我和老公的精神几经崩溃，情绪都很烦躁，经常吵架，相互指责、抱怨，甚至谩骂。这样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我不甘心就这样过下去，想祈求菩萨救救孩子。我带着孩子朝山拜佛。2007年，我皈依佛门，成为一名居士，结识了一些佛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带着孩子住寺庙、建住持，这样折腾了3年，均无奏效。孩子的病犯的是越来越厉害，开始在家打闹、砸东西、自残，无法控制。无奈，2011年初，把女儿送进了精神病院。女儿住院之后，有同修邀我参加心理法门共修会，当时我身心疲惫，无心前去。通过几年的学佛，我知道这是因果报应，无论我怎么做都无力回天，对于别人的帮助再也不想接受了。10月份，这位同修第3次邀我参加同修会，碍于面子我去了。同修会上大家畅谈学习心灵法门的灵验事例，如何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虽然我对他们说的我会相信，但是我感觉我家的问题实在是太难了，是无法解决的。临走时，张居士递给我一张光盘，送给我一张光盘。晚上我把光盘放到 DVD 机里，看看是什么内容。那是台长香港法会的光盘，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不停地往下掉泪。我感到我有救了，我的孩子有救了，就是这位台长能救我们了。于是我开始学习心灵法门，在为女儿念诵30多张小房子去医院看望女儿时，简直让我惊呆了。女儿两眼炯炯有神，虚胖的身体几乎瘦了一圈，动作灵敏，大夫都说神了。我被小房子的神奇震撼了。从医院回来，我抓紧了小房子的念诵，强大的动力真的让我停不下来。我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中间饿了就吃点简单的，嘴皮子磨破了都没有感觉痛。每天必保7-8张小房子，有一天竟然念了11张小房子，真的是狂念了。随着小房子的增加，孩子在医院神奇地变化着，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气色也变了， 脑子反应也灵活了，心情也开朗了。这时候我出现了很多梦境，梦到女儿病情缘由是前世冤结所致，紧接着就梦到台长教育我，愤怒地教育我，还梦到台长给女儿看图腾，在为女儿念了126张小房子时，梦到两只大乌龟从我身体左右两侧爬过来，碰在一起，打出两个字吉祥。醒来后，我激动的热泪盈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金红恩师，心灵法门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有多么殊胜，是我们凡人理解不了的，只要我们照着去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心灵法门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洒向人间解脱苦难的灵丹妙药。女儿2012年春出院，女儿住院5个月，我念了4个多月小房子，共念630张。现在女儿在家3年，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看电脑、听音乐，自己出去购物、逛街，应变自如。特别是今年初，放下5、6年的画笔又重新拿起来了，画得比以前还要好。这就是心灵法门的神奇，是观世音菩萨慈悲，给了我女儿重生的希望，给挽救了我的家。我修持心灵法门至今有3年了，3年来我从不敢懈怠，坚持每天5、6小时念经，坚持每月2次放生，坚持随缘度人，我的家庭一天比一天好，孩子的状况也越来越好。这3年中，我无数次梦到台长加持我，感恩的泪水不知道流了多少。心灵法门不但救了我的女儿，救了我的家，更让我欣慰的是，台长的白话佛法拯救了我的慧命。现在我把什么都看淡了，不执迷假象了，发愿跟着师父好好修，一门精进，永不退转，跟着师父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使更多的有缘众生乘上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法船，早日离苦得乐。我修得不好，业障深重，请各位佛友多提宝贵意见。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卢金红恩师把这么殊胜的法门带到人间，造福人类，解脱6道有缘众生苦难。感恩磨难让我闻到这么殊胜的法门，感恩大家，谢谢。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新加坡的秀端同修代替他的先生蔡美山与我们分享修习心灵法门之后，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卢军红台长慈悲点化，肺炎神奇迅速痊愈，成功戒除烟酒，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让我们掌声欢迎。
我是蔡美山的太太，因为我先生声音沙哑，所以由我代他发言。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红台长，感恩诸位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成就这次法会所有的佛友们，感恩新加坡共修组给我这次机会现身说法。首先我要忏悔，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让我消福消寿。十几岁就开始 学人家抽烟喝酒，到后来烟不离手，酒不停口，白天黑夜颠倒，开口出话三字经。由于长期过着这样的日子，我的身体开始出问题了。早在十年前，医生就告诉我不能喝酒了，说我的肝已经是酒精肝了，可我当作耳边风，还是天天喝。我自以为我身体还可以，也不要听医生的劝告，照样天天喝酒，烟越抽越多。突然有一天肚子胀得厉害，连续几天也不能消，脚也肿了，中药吃了很久也没有效果。2014年初，我住进了医院，一检查，我的肝已经硬化了，水分排不出，后来只能靠抽水，住院一个多礼拜，导致我要长期吃消水的药，导致我现在身体再怎么热也不会流汗了。出院后，老婆跟我说：“你呀，一定要把酒戒了。”我嘴巴上讲 OK OK， 还是在外面偷喝，不管老婆苦口婆心的劝，我还是割舍不掉那喝了几十年的酒和抽了几十年的烟。2014年5月17日，我从国外回到新加坡，发高烧，气喘不过来，呼吸困难，老婆把我送去医院。到医院时，我已经不省人事，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多星期，转到普通病房住到8月28日。医生的检查结果是我的肺发炎、喉咙肿、血液感染细菌。在这次住院期间，我才接受了心灵法门，接受了许愿、念经、放生。台长说，人不到吃苦的时候是不会学佛的，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真实不虚，几次将我从鬼门关救回来，真的非常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其中有一次，我的肺发炎的厉害，又住进了加护病房，医生说我的情况很不好，需要动手术，因为肺部有很多的脓、水和空气。但是由于我的身体状况很差，血小板低，血凝固也很低，加上肝硬化，免疫系统不好，如果动手术成功的百分比也很低。几个专科的医生又开会决定手术延后，看情况再决定。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和保佑，使我的身体恢复了稳定。手术延后了几次，我的老婆在我的耳旁不停地播放大悲咒，又加上她帮我许愿800张小房子，放生10000条鱼。到了第二天的晚上7点，我被推去做一个特别的扫描，奇迹般的，我的肺里没有了脓水，空气也没有了，不好的情况也消失了。我又一次从鬼门关走了回来，由于小房子的数量不够，放生的数量不够，在住院期间我又感染了2种不同的细菌。再一次我又陷入了无助和彷徨，抗生素打得我模模糊糊。在这时有一个心灵法门的同修来看我，他问我：“你念经了吗？”我说：“我念了。” 他又问我，你相信吗？我说我相信。他又一次问我，如果有机会台长帮你看图腾，台长讲的你愿意做吗？我说我做。就这样，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度众生，和那位同修的慈悲帮助，卢台长帮我看了图腾，开了1200张小房子，5000条鱼，知道了小房子需要的数量和放生鱼的数量。我再一次许愿，老婆帮我去放生。本来医生讲还需要2个礼拜看能不能出院，但是许愿放生后的第二天，就是8月28日，我出院回家了。我通过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通过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我的身体慢慢的恢复了。最让我感恩的是，我成功的戒烟戒酒了。我的验血报告也指出我的各种指标都正常了，如果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力，我怎么能戒掉多年的恶习呀？出院回家后，由于喉咙肿过，抢救时插过管，声带损伤，医生说半年应会自动好的，可是到现在半年过去了，我的声音还是没有好转，说话时沙哑很小声。今年2月17日去看医生，做详细的检查，发现喉咙左边有一个肿粒，医生怀疑可能是这粒肿块而影响，才发不出声音。医生建议做一次切片检查，看这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在做切片检查时，等待期间，我和太太一直坚持念经放生。等我检查时，医生却发现左边的肿块没有了，但是右边又长了一粒。这真是师父讲的，如果你不超度它，灵性会在你的身上跑来跑去。这次虽然让我免去了切片的痛苦，但是到目前为止，医生也检查不出我的喉咙是什么问题而导致发不出声音。这时候，我想起台长讲过，我们人有两种病，一种是肉体病，一种是灵性病。我的喉咙发不出声音，而医生又检查不出是什么毛病。我就想，这应该是卢台长说的那种灵性病。卢台长说，只要是灵性病，我相信通过许愿、念经、念小房子、放生就会好的。我相信，只要我用心努力、精进的念经、念小房子、放生，我的病一定会好的。也请大家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能救我们脱离苦海，我一定会跟着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跟着卢军宏台长修心修行，尽我所能自度度人，弘扬佛法，救度有缘众生，一门精进永不退转。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感恩诸位同修佛友们，谢谢。